我们今天是第三章，好，第三章的这个616节。那我们上个礼拜，好，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那个好像没录上去，好，我们就再往前面一点点哈，希望大家能够不介意这样子哈，这一章里头他提到一个状况哈，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的意识心它其实弹性是非常大，但是最必须要处理的就是说它的感知必须要它会跟它的信念一致、但可是呢，因为它的答案不是公开摆在那里不是公开摆在那里取用的，而是自己把自己的设定方向在一个你相信的行动上。那所以任何跟你当前信念有冲突的资料，它都会被你排除到你的信念之外，你会把自己封闭起来。616节，对。对，616节，第三章。没有，我们上礼拜讲一点点的，我现在是从中间开始接起这样子。我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说，算是说我创造我的人生，所有的人生的状况，我创造我的实相，我创造我的人生，我创造我的世界。那所有的这个我现在所碰到的事情是我创造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赛斯理论。那创造人生的一个主要材料呢，它是信念，就是信念，就是你是用信念在创造你的人生。那所以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的信念的，因为我们是走在信念上创造人生。那力量使不出来，你用你的信念去创造人生，不管这个信念是好的是坏的都没有关系，不管你用的是什么信念都没有关系。但是主要的在赛斯的理论当中，我们在创造我们人生当中唯一要处理的就是相冲突的信念。好，因为相冲突的信念的话，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方向性，那我们提到说你的信念就是一个导向，就好像是一个心理的动力，就好像一个车子，那车子的话有一个动向，就是你往一个方向走。可是呢，因为你接受到很多不同的一个思想方式，慢慢在你的思维当中会产生跟你原来特质不同的一个想法。好，所以呢，简单的讲就是说，我创造我的人生，那我的人生的创造的方式呢，是按照我的信念去创造的。那创造所要注意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它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它之间是没有冲突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很爱他，可是我somehow在我的心里面又很恨他，那这个爱恨的交集，然后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你就会搞不清楚了。常常你会觉得很痛苦的原因是你又觉得很爱他，但是又觉得很恨他，觉得这个人对你很好，又觉得这个人对你不好，那你觉得很欣赏他，可是又某些地方你又看不惯，那这种交集或这种冲突的话，常常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产生拉扯的力量。好，那因为有拉扯的力量，所以你行进就会出现走不动的现象。好，这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人生当中唯一必须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部分。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每个人他出生为一个特殊的人格，他都已经带来他即便有的一切，对不对？那他本来就可以去完成他这个人生所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好，那为什么人生会过得苦，为什么到后来会很无力？因为我们的信念上产生冲突，产生拉扯了。好，这就是我们在学赛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非常基本的一些观念。所以他说，你常常把自己设定在一个你相信的行动方向上。好，那比如说我现在觉察我的观念，然后看到我的信念，那我也只不过是把原来那个方向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而已嘛，是不是？ 好，我们只是把我原来，比如说我本来是要，这一辈子我花是要做志工，这是一个方向嘛。那我现在修正是说，好，那我，60%可能做志工，40%我要做我的人生事业。那我修正这个方向，那仍然是个方向啊。但是现在比较重要的点在于，假如它没有冲突的话，你任何你的安排都会是好的。现在最重要的不能够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上产生冲突了。那想法上产生冲突，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会接受很多不同的观点。好，比如说人就是要海阔天空啊，好，人就是要勇猛直前啊。可是你又听到另外一句话，就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对不对？所以那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有冲突？它在冲突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冲突，可是这两个都变成慢慢移植成变我们的信任的一部分。好，所以我之前在提到那个巧克力理论的时候，我们在提到说，我们先说哦，你看啊，一个念头放在巧克力上呢，它就对人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那这是一个信念对吗？而且蛮好的信念嘛，可是它背后却又包含了一个受害者情节的信念对吗？也就是说，那显然的话，你不是你在创造人生，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好的信念，它才会产生好的结果。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那个东西就是说，你除非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事，我心里面的感觉，我所思考的事情，它都会外化成外面的物质世界，而没有其他的因素，没有其他的因素。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所以。假设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这件事情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比如说我很不喜欢，我很讨厌，那喜欢讨厌这个其实并没有关系，但是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不是因为他讨厌所以我们排斥，而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就像今天 Stacy 讲的，如果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东西呢，它都是一个学习的材料，都是我们可以应用的这个能量的话，那么你就对了。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现在碰到这个困难，那我是利用这个困难造就我以后的自己对吗？好，因为假如说你没有这个困难的话，你跟每个人都一样嘛，大家都是一出生啊长得很帅，然后长得很美丽，然后就找到一个美娇娘或者是俊男，然后结果的快乐的生活，那人生就空白嘛。好，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挫折，而这个挫折当中呢，因为这个挫折所以你想学习，你想突破，那所以你学到你所要的东西，所以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呢，它其实都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性而已。你可能会碰到痛苦，你可能会碰到难过，可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只是方向性。比如说我们比如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发现说我们缺乏钱啦，我没办法经营下去啦，或者我们觉得好像有点乱乱的，那个其实并不是冲突本身造成的困扰，而是说当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那他希望我们走到哪个方向，我们的人生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那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可以跟原来不太一样？因为既然有问题，他其实就是告诉你，你自己所要的行动，它是必须要有一个有一个方向，所以你的内在会产生一些信息让你去经历这样子。好，那信念呢，它有一个特质，它的特质就是说，你现在当前所产生的那个信念呢、啊，跟现在这个想法有冲突的部分呢、啊，全部都会被排除掉，而且你看不到，你会被封在里面。那你看哈、哦，为什么一个人必须要锁在肉体里面？因为他只要不锁在肉体里面，当我们进入阿瓦波状态的时候，当我们冥想静坐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脑波就没有在身体里面，对吗？当我们脑波没有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就很大，而且根本无远佛界，什么样的信息都可以接得到，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一个身体里面呢？因为当锁在身体里面的话，你就会借着身体的这个感官上的障碍，把自己封锁在里面。那封锁在里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在一个封闭的情况之下产生压力。汽车的引擎如果它不封闭，它的气缸是有漏气的话，那压力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产生在一个肉体里面去产生一个困难点，那产生一个极限性，所以它就会产生爆炸力。而这个爆炸力呢，它就让你的思维，比如说我这么想， 借这个爆炸力就出去，就你会体验到很深刻的人生经验。所以一定会有困难，人生如果没有困难的，你就体验不到任何东西了。好，那可是呢，如果你脱掉脱开身体，比如说我在静坐的时候，我就会进入一种我们说的阿法波状态或者是贝塔波状态的时候，那甚至阿法波都有五六个阶段嘛。好，那在各种不同阶段的时候，你看我们能够体验到更多的事情，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事实，可以接触所有的信息。好，那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赛斯，你需要学什么？因为你不需要学任何事情啊，任何事情他想知道他就知道了，对吧？他不想知道他可以去 类似像电脑去 search， 他就会得到他要的资料嘛。所以现代人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方便，就是你几乎 不太需要去记什么历史地理嘛。好，你不知道成吉思汗，我去打个成吉思汗，所有成吉思汗资料都有了，对不对？你想说啊，唐朝啊，唐朝看你要找什么，你一打上去，所有的资料都有了嘛。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有一点像我们没有肉体，就等于进入我们说的那种心灵的一个缩形状态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知识并不重要。好，那你拥有知识的那个自尊似乎也没有一定不重要，倒是说你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自我形象，说你对自己那个情感的那个部分哦，它反而会是最重要的。你的情感部分是所有你的人生的最基础或最基石。好，比如说我觉得我被人家看不起，然后我在什么地方都会制造人家看不起我的那个情境。好，你到哪里都会。好，因为那个就是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我们说思维的方式。那怎么样去划破那个思维的网呢？因为思维它其实是一个网，而且它是有磁性的网。那我这样想的话，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因为我就只有相信这一点。那我们在看那个给环尼莎的信里头，他就提到那个岛，去那个岛呢，那边的人就看不到船，因为他们没有船的概念嘛。好，所以没有船的概念的话，你怎么跟他解释是没有用的。那刚才我们在讨论说那个老师有没有好，他说你不经过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因为你没有经过跟你讲没有用，因为你没有经过，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我就提到那个在早期课的时候呢，隆恩啊，隆恩的那个情况就是，他隆恩说你要证明给我看啊，你能够读这个牌，赛斯根本你都不理他。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他说你在跟我玩这种小把戏啊，那小朋友跟你讲说你来跟我看，你如果会把这个积木放上去的话，我就知道你很棒。你会弄吗？你也不弄啊。你要不要弄积木？不弄积木你自己去弄啊。你想学不想学是你家的事啊，对不对？那、啊、你要不要把你的情感放到这个实相里面？发现实相是可以用你的情感创造，那是在你的，那是在你，不是在他啊。他不需要证明给你看啊，甚至不需要证明我是有知觉的人，我是有能力的人。他说就好像你不需要证明，比如说我不需要证明给大家说我叫 Charles， 因为你们看到我就知道我是 Charles， 我不是鬼嘛，所以你们看到就是知道我是人，所以我不需要证明给你看我是人。那赛斯是认为我不需要证明我的能力给你看，是你要自己去证明你的能力在哪里。好，那我们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我们真实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好，赛斯的说法是说，你真实的能力是在你真实的情感的那一面，你真实的情感那一面，因为你真实情感之外的东西你看不到。好，如果说我们看一件事情的话，比较难看到，比如说我们是大家中国人嘛，那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比较难看到这个思维不同的力量。那我前几天那个美国人 Rich 住我家嘛，你可以发现到他每对一件事情他都一定有他的思维，只是他很客气，有的事情他没有讲出来而已。你了解吗？因为你在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家庭里面生活，你就会发现到说他的每一个东西你都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根本看不下去。好，我前几天在公司里面嘛，那我同事在看我在处理那些食物的部分嘛，哈，他看了以后他就说我吃不下去了。好，因为有头啊， 那看到他们看到头，他就没有办法吃，他觉得说，以他们来讲的话，他无法去接受说是食物是这种方式处理的这样子，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不是有鸡汤吗？好，那他看到鸡头，他可能那一锅汤都不敢吃了，啊，对我们来讲说没怎么样啊，啊头很好啊，他也应该有头啊，有头就表示这是土鸡啊，不然就市场买的洋鸡啊，对不对？那这有头，如果有头的话，我是一定不会拿掉嘛，哈。可是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你头一定要拿掉嘛，是不是？好，所以这个看到说，其实观念是很不一样。我们除非跟完全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才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思维方式跟他差这么远，这样子。好，哦，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要了，哈，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就是说，跟你信念冲突的资料一定被你排除到资料之外，而且你把它封闭起来。你要一个女人去了解男人，蛮困难的，很难很难，因为你不是男生的思维，所以你永远也不能了解男生到底在想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这样子？为什么他要生气？为什么他要愤怒？他难道不能好好讲吗？哦，他难道不能这样吗？他难道不能那样吗？他就是不能啊。那你说为什么不能？你不知道他，我们不了解他为什么不能。但是如果你是他，你就知道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跟我们的信念有关。那他这里几个例子呢，他说如果你生病了，那必然有原因，要想彻底的恢复而且不患上新的病症，你就必须要找出这个原因。那可是我们现在的医学是不做这种事的，对吧？好，你高血压好了，那我们给你吃高血压的药啊，你是什么问题？你感冒，我就给你吃感冒的药。那我把病症治好了，可是问题是，产生那个病症，它是一个心理性的原因，它不是一个生理性的原因。那我们去看心理性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病治好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会在其他地方会再产生。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医学越发达，病的这个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啊，如果早期的话，在我小孩子那个时代，如果听到人家癌症的话，顶多是四五种或五六种癌症嘛。那现在的话是什么地方都好像都可以癌症这样子，然后什么样的年龄都可以有。好，其实因为你把它治好，它一定要用新的方式来，不然它要怎么办？好，我那时候是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拉绳子，那有压力，那压力的话一拉绳子断掉，你把绳子再把它绑回去有用吗？没有用，因为绑回去不是压力更大吗？更短吗？啊，但是压力仍然在嘛。那其实重要的是说，如果他没有压力的时候，那你绑回去是有用的嘛。好，所以赛斯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你要想彻底不患上新的病症，你就是要把这个病的原因找出来。那一旦有病，就表示它是一个警示作用，它就是你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新的方向，因为你的内在告诉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它会有一个病症出来。所以我前一阵子我说我的能量非常低嘛，那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好，那我就在探讨说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一直在探讨，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是不是这样，我其实一直在探讨我自己是什么原因这样子。当然还没有到生病的程度，但是我是知道说可能人家看到我就好像这个电器没有电了，漏电了，对，漏光了这样子。如果你们敏感一点是会发现到了，你说啊，教授你好像累了或什么，其实你说是累也不是累，跟那个累我觉得也没有完全的关系。你说对读书会很疲乏，我想也不完全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看说是不是我的内在是不是要给我一个新的方向，或是我内在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走到一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去。那我也在思索是或不是，也许根本就不是，好，那也许根本就是，那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这样子。那我一直在看自己的情绪跟感觉，那我一直在关照我自己的一些观念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什么现在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改变，我们这个在有没有什么新的？
目前是啊，目前我想我是跟 Stacy 有讨论了，我们今天有做最后的讨论了。在之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决定是要就是不做了，哦，那后来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希望说再找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动力重新再来了。好， 那最后我们的讨论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我们就认真做，就很认真，而且很诚恳的面对自己的一些信念跟想法。好，因为其实赛事书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几乎每个字每个字迹我都去详细去研究过，也融会了。可是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这样讲，如果我都没有办法去面对我自己的情感的话，那其实跟没有念不是没有什么两样了，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两样。你除了
没有用，
对对，好，简单的讲就是这个世界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人，那所有你碰到的事情呢，都是你的心境对外面的环照。那我能够回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不是要愤怒别人，你也不是要看别人对或不对，你也不是要看别人踩到你的伤痕或没有，而事实上你是要看你的心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情感状态到底为什么会引起目前这个环境。如果你能够真的回到这一点的时候，那就真的蛮，你的整个生命是会亮丽的。那我在照看早期课赛斯他们对 ESP 班同学的这个带领当中，他很狠的，他的课程叫敏感课，意思说参加这个课程之后，你的整个感觉会变得敏感。为什么？因为你随时在看外面的环境跟你内心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敏感课的第一个课程就是面对自己的秘密，他直接就让你讲秘密。但你讲秘密的时候不一定你要讲细节，不一定要说我跟谁什么关系的某一个人的事情不一定要讲，可是你敢去看你的秘密。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开始看你的心中隐藏的那一块的时候，其实是把那个冻结的那一个部分那个能量去把它波动了。好，但有的时候我们说的秘密，我们立刻会想到什么负面的，对不对？怕人家知道的那一面，可能是你会觉得说不可见的那一部分，不见得是这样子啊，就是你隐藏起来那个部分啦。好，你隐藏起来那个部分，比如说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话，她可能从小到大她都不敢表现她的能力，因为她觉得说要去让先生有面子，男人做错事不敢跟她讲，因为怕对方生气不爱你。好，那其实这种东西的话，你看是美德还是命，你其实都是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的。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你现在所碰到的事情，包括你生病，它都是一个路线，而且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路线跟方向，就是你选的方向。好，那如果只要你有一天认为这个方向是有必要的话，那么这个症状就会停留在你身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病症对你已经没有必要了，那这个病就自然而好。所以以赛事的角度根本就不是医学的问题。好，那这只是在谈病，那我们把病的这个部分呢往其他的方向去扩展的话，其实意思是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关系，好，比如说事业，好，比如说各方面的一个发展，它其实跟你被限制住的那个是有关的。因为那个东西呢，如果要病症停留在你身上是有效的话，它就会停留。但如果你看穿了它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再是变成你的问题了。他这里提到说，其实生病的原因也许是由一个特定的信念或很多的信念复合在一起的结果。好，那换言之就是我们推展不开的原因，其实跟一个信念跟你复合起来的一些事情也都有关。好，那像我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先讨论我自己啦，就是说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跟自己对自己的方向，我倒不会说一定是要求大家要怎么做了。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赛斯的教导就是这样子。好，下面那个句子很重要，他说好，这些信念对你而言会像是一个事实而不像是一个信念。比如说我的丈夫不好，我的婚姻不好，我的事业不好，我的身体不好，它显然看起来像是个事实，不像是个信念。好，这个团体推展不好，好，或者是说不管什么原因啊，我的身体不好，总而言之不管什么样的地方呢，你觉得阻塞了，它看起来像事实不是信念。比如说我27岁就是27岁，难道这是信念吗？好，我明明是女生，我就是女生，难道这是信念吗？ 比如说那我生来就是比较笨，难道这是信念吗？那我现在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的丈夫就是这种样子，难道这是信念吗？赛斯的教导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规则，那你就是自己必须好好去想，这些都是信念，这全部都是信念啊。因为这个东西齁，在早期的 ESP 班他们都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啦，我们也不必再去讨论这种问题。甚至有一个叫有一个小伙子叫瑞奇的，好，一个叫瑞奇的一个小伙子，他就跟赛斯开玩笑，他说假如我相信我等一个紫色山脉的人上面住了一个紫色的美女，然后十年后他下来，他要疯狂爱上我，然后我们会在一起，那赛斯你认为这会成真吗？好，对，看你信念有多强。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跟赛斯讲说，那如果我站在一个高速铁路的铁轨上，迎面来了一个高速火车，好，然后我站在那边呢，我有个非常强的信念，就是那个火车撞不到我，那难道火车就撞不到我吗？好，那对，赛斯的回答是说，当然你如果信念强到那个程度，你完全没有怀疑，那的确是会这样子。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常常会把一些用想象出来的或者是认为不可能的那种状态，哪来掩盖住我们真正在心里面喋喋不休的那个信念，然后我们不愿意去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
不是，我们会归咎于说那个人本身就想死了。
其实那个
赛斯的讲法说，那个人本身
不是赛斯的说法是说，你不要去管什么有人坐在紫山上去等一个紫色的美女，等十年。那也不是说你今天要站在这个高速铁路上看铁轨会不会压得到你。你真正要处理的就是现在在你脑海里面喋喋不休的那些事情是什么。好，所以其实如果各位你真的想要练习的话，其实非常简单的，你只要在一天当中，你把你在自己跟自己讲话的那些部分，你把它写下来，你就大概知道你的信念了。你把我刚才跟你们在聊天的话，把它写下来，你就大概知道我的信念是什么。各位知道我意思吗？我也许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我的因为我们人哈，因为一出生我们就开始在隐藏我们自己的一些对外形象嘛，好，可是你讲话都会露馅的，好，比如说我讲什么话，好，比如说你会说啊，现在六十几岁，难道我要做什么嘛？这里有没有包括一个信念，就是说你觉得年纪大了对你是有影响的，有吧？一定有吧？那我有没有这个信念？我有啊，是不是？好，就像我说，那你早上起来，你看到，就刚才我们好了啦，我们那个鸡汤黑骨鸡。那看到那个油，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好可怕哦！要赶快把它刮掉啊！既然可以刮，我们就赶快刮掉。我不是说刮掉不好，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把你在脑袋刚才看到那个黑骨迹，你在脑袋里面想的事情，把它写下来，你就可以观察到你的信念是什么。好，好，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之后，你跟两件事情相对。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实相是我创造的，我有可能被害吗？第二个就是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必然是会完成我自己那个价值，我不会说是因为某些事特殊的原因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假如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对照的话，其实有很多你的恐惧的部分，它其实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个一个被拉掉。因为你一对照，你说我相信我创造我的实相，我相信我的信念会创造现实，我相信我的情感状态会变成实质。可是你去看看你对自己讲了些什么话啊？比如说我现在开始我就是要很努力的来推这个赛斯理论，然后你下一句话是说啊，万一他来我们赔钱的，我们不是会亏大了吗？那这里面有没有露馅的？ 它有没有露馅，就是那个不稳定不安全那个部分有没有露馅？
他说不会，但是
没有。
但每个人不同嘛，对啊，我们的下人也是。对，你去听你的讲话，然后你看看说前面跟后面它有没有一致，这个你就会把你的那个冲突的部分出来。人生之所以会没有力道，我跟各位讲，我熟读赛斯书啦，好，我熟读赛斯书，赛斯不是叫你说不要有某种信念，他是叫你在信念当中不要起冲突。因为你一起冲突的话，就好像我们讲到信念是一个行进方向嘛，是一个方向嘛，但你现在拉着那个方向到底往前还是往后，它整个力量在消磨在抵消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完全疲惫掉了，而且你力道全部被封锁住了。我又想要一个好的婚姻，然后我又怕男人，这都没有什么好蛋的，都是坏蛋。那这样的两个信念的这个冲突的话，那你觉得你会造成什么样的状态？对，所以你说你要去问别人，他说根本不需要，你只要把你每天你自己跟自己讲的话写下来就可以了。因为你自己跟自己讲的话呢，你常常是无意识的。我现在会常常在讲话的当中来看我是怎么去思考他的，好，我是怎么去思考他的。那你说，哎，这个跟那个不合，这个跟那个不合，其实你在处理的都是冲突的问题啊。假如你的信念是不冲突的话，好，基本上就好像你的车子，好，它产生的压力直接就在轮子里面的。但是如果你的信念是冲你不同方向的话，那你的车子要走哪里去呢？你根本就爆炸了嘛，左右乱摆嘛，你根本没有办法开那个车子嘛，因为力道是相冲突的啊。你一下又往左，一下又往右。我昨天看雅虎说有一个小女生刚刚学会开车，然后呢是我们宜兰人，开去玩，然后把车子停在悬崖旁边嘛，然后已经停好了要下来了，不小心去踩刹车的是踩到油门，就整个人就全家掉到溪谷底下去了，啊，当然有受伤了，哦，所以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问题是我们没有使用我们的动力的那个能力啦。那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动力，不是你的身体状况，不是你的精神状况，不是你的心灵状况，而是你的情感状况，你的情感状况，你的情感状况，我们的情感状况，我们对自己的情感状况是什么？假如说我们了解我们的情感状况，我们处理我们的情感状况，我们处理我们每天跟自己说的话，那么其实你会发现你会有完全不同的天空。各位，我没有骗各位了，你去试试看，你可以用一个小的地方去试就好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礼拜天做的那些练习，哦，你对身体到底你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想法？好，有很多女生呢，很怕看到自己的裸体，因为认为自己身体是脏的嘛。好，那更不敢看到自己先生的身体嘛，因为那个好丑陋，是吗？好可怕，这样子啊，简直！刚刚在吃饭的时候，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 organic 鸡，这个叫什么鸡鸡？
有鸡鸡，
有鸡鸡，对啊。那有一个同学就说他没有鸡鸡。然后我们就开始笑他，因为你怎么可以说粗话这样子，对吧？好，所以你看你对身体，我们讲说啊，我们的身体是我对我自己是很有信心的，你对你的身体都没有觉得很有信心啊。好，那我不是在讲各位，我也在讲我自己，我也在讲我自己，因为我对我自己，如果你要我写下我身体的信念的话，我会告诉你我对我自己身体是什么想法。你可能在勉强的状况之下，你可能说，哦，会啊，我会想写好的，可是你在一天当中，你常常会碰到一些你的观念，好，比如说，啊，过四十的眼睛就会不好，好，哦，啊，头发都会变白了，好，哦，啊，现在的体力会比较差了，有没有？有吧？好，哦，或者说啊，现在年纪大了，交不到男朋友了，好，哦，我甚至还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啊，我现在过了五十，还能结婚吗？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对身体你的观念是什么？这是最基础的，因为身体就是你对自己形象的一个最简单的部分。你对你的能力的看法是什么？好，你说，哎呀，我这个外面事业很好啊，我都做得很好，啊，可是你再去听你平常对自己说些什么，好，那你会知道你对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形象是什么。比如说， 啊，如果我跟我先生离婚的话，我大概再也找不到适当的对象，这个时候大概没有人会要我。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你自己对自己能力，是不是你有一些信念在？有吧？有嘛？对不对？所以那你去看这些部分，你去看你对自己的形象的部分，因为上次有提到说，其实一件事情是三个看法嘛，一个就是你从你自我形象去看这个世界，我用我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我自我形象去看。再来就是你用社会形象去看社会，就是大家的群体观点。第三个就对事情发生的事情来看事情。但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在看事情，只是事情对事情的看法，其实不见得，它还包括后面两个。好，一个就是我个人对我自己的看法所看出去的世界。啊，你在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好，那比如说我觉得哎呀我以后会很有钱，可是我们在花钱的时候我们就很非常非常节省，然后很怕这个那你就发现到其实你是没有信心的、啊、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从这里去看，你从你的身体，从你的能力，从对异性的看法，你大概可以知道你的异性关系大概怎么样，你对异性到底有什么看法，比如说你对丈夫有什么看法，你对孩子有什么看法，好，你说翘死你有什么看法。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从内我的方向看吗？不能用社会的方向看吗？
可以啊，全部都可以，三个观点都对。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在我们脑海中常常出现的那些语句，好，比如说，哎呀，天下雨出去的话很危险，就是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他想去 Arcadia 哈，啊，但是因为天下雨，所以可能会危险，好，那就不想去了，因为怕遇到。所以你从这个当中，你去看这里面包含什么信念。
恐惧，
对，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你每一句说下来的话，然后去这句话里面去看它背后它藏的是什么信念。哎，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因为我们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信念，因为信念是过程我们人生的最基础的材料，然后呢，我们情感它会产生，是一个信念对内跟对外的一种显现方式嘛，你对一件事情有一个信念，所以产生情绪嘛，那情绪才会因为情绪的关系有一些我们说的反应嘛，对吧？好，所以我们去看这些东西是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假设说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你看到一件事实，它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信念，它像事实，那这样讲的话，所有你看到的事实都是你的信念，可不可以这样讲？所以你看到的事实都是你的信念，所有你看到的事实都是你的信念，因为你看不到信念之外的东西。所以他说，当你了解你造成你的实相之后，你就开始去检查，那你的信念是什么？因为实相是你的信念造成的嘛，那么你就可以释放你的意识心，让它自由来审慎它自己的内容。所以很简单啦、啊，你看你现在处境，如果说大家都很喜欢你，那你信念没有问题啊。啊，你身体很健康，啊，你在身体上的信念是没有问题的、啊。你的财务很好，那就表示你在财务的这个部分的信念是没有问题啊。但如果说你跟人家相处，那婚姻很不幸福，那么可能你在婚姻上面的信念是有问题的。好，我们会说对方不好，所以我们会这样，但其实是我们的信念出问题，所以我们造成这个结果。好。你就翘死很不合理意，那可能是你某方面对翘死的信念出了问题。那翘死觉得说你们不撒破，那翘死是自己是有问题的，好，可能翘死的信念是要改一改的。对对对，
如果说你觉得说双方都有问题，这样还不算好，还不够好，你一定要全部说只是我自己的问题，
只是你自己的问题，没有别人的问题。
对方是对方的问题，
对，
那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哈，就是我们想当上帝啦。我看你不好嘛，那我就会得好好去处罚你。一方面我也怕我自己受害，二方面其实我就是要给你好好一个教训。那假如你不这样看的话，你就会完全跳开来。好，我再提一次赛斯的那个论点嘛，赛斯说。你们不敢讲你们的丑事，你们不敢面对你的不好的事情。他说：“我告诉你，我的丑事可比你们任何人都多得多。” 好，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啊，你不需要去有那么强。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尊的时候，把自尊暂时先放在一边的时候，你其实是蛮有自尊的，因为你可以真的去审视你的信念。但是因为有自尊的关系，我们立刻就会 defense， 我会 defense 说，哦，你大概是什么，我就开始 defense 我自己了。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的。那我现在提一个观点了，这个观点就是说，我对我自己是不是有一套看法，有吗？那你们每个人对我是不是有一套看法？那你们对我的那一套看法，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我没有办法，我完全没有办法。那我也没有办法，希望你不要这样想，没有办法。那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存着你对我的看法没有问题。那我倒是比较重要的是，我要看我自己是怎么看我自己，对吧？应该是这样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诶，其实你的看法变成我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因为如果我不是在伤痕之下，我是不是可以拿你的看法来看，他是用这个眼光看我，那么他这样看一定有他的观点跟他的道理，对吧？是吗？对啊，这一定有他有一个道理。可是那个你不愿意接受的那个观点，是不是你的阴影的地方呢？是吧？应该是吧。你很讨厌人家用这种角度看你嘛。好，对我来讲，我最敏感的一个字可能是说，你欢喜受甘愿受，欢喜做甘愿受，我觉得我都很欢喜啊，我没有不欢喜啊。好，我很欢喜啊。那可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对我来讲，我一定要 defense 一下嘛。我 defense 是说，我并不是我不欢喜，好，我只是在强调我多么用心，我没有说我这样做就是委屈，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别人听起来会说，哦，你这样子，可是我现在的角度就不是这样了，我会认为说我连这个都不用 defense， 我就干脆接受。好，我接受说，是啊，我就是有点不欢喜做嘛，我也不甘心甘愿受，那我可不可以去看这个观点，然后这个观点我可以审视它，观看它，然后我觉得说，嗯，我还没有那么严重，那我就不会变成我的一个被自己 squeeze 在一起的这个点了，我就接受它嘛。有啊，有这个，有这样的我啊，可是我自己没有觉得而已啊。那好，你对我一个观点，他对我一个观点，他对我一个观点，他对我一个观点，我自己有一个观点，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选一个我最好的观点？我可以选一个我最喜欢的观点，我就朝着那个观点的方向去走，那我就不会去理会其他的观点，因为那个观点我都看过了，我也都接受，我接受它是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不要完美，我不需要完美啊，我不跟任何人比完美，我也不需要是最好的，可是我知道你们都有这些观点，你看这个有多 powerful， 你知道吗？这样有多 powerful 呢？这个人家讲你不好的，你最难过的那一点的话，哈，那么你就会接受，是啊，你可以有这种观点，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观点了，啊。你要这样想，就算我不同意，你也会这样想啊。我现在骂你、打你，然后处罚你，叫你不要这样想，你还是这样想嘛，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啊，所以你一定可以这样想啊。啊，就算你想，我也不会知道啊，所以我就不需要去 defense 他对我的观点是什么，但是我要看我为什么会产生伤痕，对不对？他说，哦，你这个老婆，哦，就是不听话，你这个老婆就不负责任，你这个老婆就是不好，是什么不好？那是你的观点啊，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那我很高兴有一个跟我现在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就，很好奇，我看，欸，他可以有这个观点，我几件很实际的事情，你压不住他的观点，你会帮我来说服给你，我证明给你看，没有用，拍谁？因为他是带着那个观点，他有一套信念网，对吗？他用他的信念网看我，就是这样看的嘛。那所以是他的信念网出问题，不是我嘛？那他有这个观点，是不是在我的整个意识当中？我们说别人的意识会有 50% 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嘛？那我去接受他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可不可以把我喜欢的那个观点把它专注跟强化？可是如果我抓住那边的话，我那边就没有办法强化了。这样了解赛斯他想要讲的这个东西吗？好，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大，但是你也不怕去抵抗了。我今天不舒服了，我还是可以跟你讲了，因为我也不怕你不高兴了，因为我可以表达我自己啊，不是说我今天就绑手绑脚，我也要做好人，我要当圣人，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只能用圣人的角度给你看，不好意思，我不是圣人了，对不对？你想骂我，我会跟你骂回去啊。赛斯是不是这样？赛斯也是这样啊。 上师甚至跟你讲说你跟宇宙打还所求啊，请说。
那你也可以选择转身啊，转身离开啊。
你也可以转身离开，没有问题啊。可是转身离开的背后，你带的是什么什么信念？那个比较重要。因为如果你转身离开呢，非常委屈，那么你转身离开，你自己并不舒畅啊，对不对？我可以表达我的观点，可以知道，但是我也允许你有你的观点啊，对不对？但是我不舒服的时候，我不能表达不舒服的话，那么我就变成一个叫做什么茶罐人。Tin Can， 在那个赛斯的 ESP 班呢，有一个人的绰号叫茶罐人。那为什么他叫茶罐人呢？因为他要 hold 住别人对他一个最好的观点，所以他走路都是我们像四平八稳的，就是我们叫四大威仪啊，佛教讲的四大威仪。好，就是非常的控制自己。好，然后这个茶罐人他就最后慢慢去觉察他自己的信念，那这个部分他就解掉了。啊，不然的话他很痛苦，因为他到哪里去哈，人家都会叫他茶罐人。好，那当茶罐人，他有没有当茶罐人的背后信念？有嘛？他会觉得说我就是应该要，道貌岸然嘛，我不能够随便乱开玩笑，我就是要什么态度给你。不好意思，那是你的观念，不是我的观念啦。如果你觉得说Charles是个圣人，什么东西都不能生气，什么东西都不能发脾气，那你可能看错人了。我有情绪，我会表达我的看法。好，但是三号我也会很温柔，但是我也会很可爱，然后我也跟你说笑话，因为我不是茶罐人。好，所以他这里哈，他说以后对健康跟病症这部分呢，他会讲更清楚。他说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哈，他说呢，心理分析不过是一场躲迷藏的游戏。好，这因为之前我们跟丁山在讨论这个个人思想本质这个部分，我们有讨论过嘛？好，我记得有没有讨论过？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哈，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这个部分呢，他在早期课的 ESP 班里头呢，他花很多的课堂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在这里，他只是一句话这样带过去。但是事实上，他这里说我们说躲迷藏，不是说心理分析而已，我们在躲迷藏，而是我们一直跟自己在躲迷藏。我们一直跟我们自己的意识心在躲迷藏，就是我们会把自己伪装出来，然后到后来我们忘了我们自己伪装，然后我们用我们的伪装去看别人，因为我们会在外面去接受到好多很优良的这个信息跟知识，而这个信息跟知识呢，它慢慢变成我们的道德标准，然后这个道德标准我们拿来看自己跟拿来看别人，拿来看别人的话我们一直在指责别人，拿来看自己的话我们一直让自己有罪恶感。所以我们才在刚才提到说，当你回过头来把自己的观念，你可以真的试试看，因为这个东西很好玩的。你记一下，就是说我这一天当中我大概说了些什么话，然后你把每一句话拿来想想看，这个跟你学的赛斯思想有没有不一样？好，你有没有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举目皆是我们的信念。那假如说你用原来的信念，那现在这个目前的你就是你原来信念造成的。那你要比较好，比如说我要更富足，要更快乐，要更美满，要更年轻，那么你带的信念是什么？那个东西就蛮重要了。因为没有其他的原则，在鲁伯的这个家里呢，大厅放了一句话叫做我创造我的实相，厕所里面呢贴了一个另外一个标题叫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规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规则啊，这是厕所里面，我们的厕所都不是贴了一条纸嘛？他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规则，我创造我的实相，用信念创造你的实相，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规则。所以你的信念，你信以为真的那个想法哈，它都只是想法而已。比如说你觉得啊，你如果看到丁山的话，随时他的车上都会有很多的干果，那肚子饿的时候你放心，你只要丁山姐姐我们肚子饿了，她就会到车上去抓一堆垂得旧的干果，对吧？那你说别人不会这样，他会这样，他有没有一套信念认为干果对身体很好？有没有？有吧，是吗？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很容易看得到，他有一套他的一个基本信念，而他对这个信念很坚强，所以他的生命当中呢，你可以发现到他随时会用干果来填满他的生命嘛，对吧？那像 我说啊，我就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喝茶喝咖啡对我是不永远不会有影响的。那我其实我也故意再看看我有没有真的受到影响哈、哦，我就是没有办法去产生一个相反的影响，就是说对我有影响那种结果出来。好、哦，所以有的时候，有时候最近因为大概心情也不是那么安定嘛哈、哦，有时候半夜会起来，有时候差两三点起来，起来以后呢，我就泡几杯浓咖啡，喝一杯常常不够，还要再泡一杯这样子。好、哦，那我们现在用的咖啡是那个。我去那个夏威夷买的那个 Kona 咖啡吧，听说是咖啡的那个什么很多，好、哦，那早上出现一个很妙的一个情景，就是我拿一杯咖啡正想喝的时候呢，我太太拿去拿个汤匙，把上面那个泡泡嘛，全部把它，OK 那样，就刮起来，不是刮掉，刮自己吃。他说那里面的什么咖啡的什么东西，对身体非常好。对，那、啊、他也没有问我，他就看到哎，那刮泡一堆，那就上面去把那个上面刮住。对我来讲，你要刮就刮，那我对他没有形成信念了，我还没有形成对那个东西的信念。好，所以像丁生的话哈，你去看哈，你接受你的情况比较严苛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接触到太多很有名的人，然后太多那种知名人士、权威人士。然后你会听到一大堆那种非常非常听起来很棒很棒的一些道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无形中它会在潜意识里面慢慢形成你的某些信念，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那这个信念形成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方向是在好像多方向的罗盘，你不一定会抓住一个方向，然后让这个方向变成你执行的这个路径。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我们再重新再讲一次哈、哦，整个今天的课程当中只讲一个东西，谁都知道你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谁都知道你的想法会外化成你的情感，你的想法会外化成你的现实，大家都已经写那么久了，我今天只是提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个当中你要处理的是你情绪上的冲突。信念上的冲突，可是当我们不检视别人告诉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它会无形中变成我们信念的一部分，对吗？而变成信念一部分的话呢，它常常是打架的。当它打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到最后你自己会发现到你完全那个力道会不见，因为全部都打在一起嘛。我到底是要左还是右啊？到底是唯心对还是到底是练身体还是这个？你会发现到你的。脑袋里面，你去把那一天当中记下来的东西一条一条把它罗列下来以后，你会发现他说我好多信念，而且很多信念是冲突的。好，而从头到尾我们都在处理信念冲突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有一套信念，那这个信念本来就是你的人生特质，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信念冲突。比如说我如果是玫瑰花我就长玫瑰，我是柠檬树我就长柠檬，我是葡萄我就长葡萄，可是玫瑰花又想长葡萄，葡萄树又长玫瑰，好，那每个都很好，玫瑰很漂亮啊，可是你就没有在葡萄上。各位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 OK， 请说。
你知道你有冲突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常见的方法去处理你这个冲突？
对，那就当你当发现到信念冲突的时候，你就拿去跟你最原始的那个信念来做比对。比如说你现在写赛斯嘛，对不对？比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这是最基本的。但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最基本的话，比如说我这样讲，有人跟你讲说练智化功对身体很好，那么显然来讲的话，你会觉得是智化功发生效果，不是你创造实相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不是你的信念在那个地方所产生的力量。那这个东西你就把它掐掐，不是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只要冲突，所以你必须要先建立一个你的主要概念。对赛斯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你存在绝对有价值，因为没有价值你不需要存在。所以你知道这个有多厉害吗？这个会把你所有的那些罪恶感跟所有你做的事情的不应该，它全部在你心中把你刷掉。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也不会去指责别人，因为它的存在都有价值嘛。说这个烂人不应该存在这世间，叉叉，为什么？存在都有价值，对不对？好，第二个，我创造我的实相。那假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话，你怎么会是受害者呢？你怎么是环境造成你的问题呢？ 你怎么会？你可以把很多的东西都把你的信念的那个冲突部分全部都刮掉了。一刮掉以后，你发现天哪，我等于清爽到不行。然后那个整个爆炸力就全部都出来了啦。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因为在他的 ESP 班当中就有很多非常非常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小子叫 George， 他完全就是一个根本没有用的一个艺术家，他跟人家比赛就是输了，然后画就卖不出去，他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他靠他爸爸妈妈养活。他的信念处理完毕之后，天哪，简直旺到不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信念处理干净，只是信念处理干净哦。他提了一个神奇的例子，就是当他信念处理干净，开始处理的那个晚上，他说他住的地方就是根本不可能有人找得到的一个歪七扭八的小巷子里面，你也很难去找到号码。居然有一个艺术收藏家去按他的电铃，大老远，好像天气也不是很好，去按他电铃，然后去买他的画，然后就从此以后就是大画特画。好运要降到你身上，你怎么挡都挡不住。那如果信念没有处理干净，比如说像昨天好了，有一个 Terry 的打电话给我说，哦，他好想参加我们的 regression， 他说怎么打电话都没有找到人。对，
你就跟他讲说信念不
会变。不是他，是他也有他的信念啊，我没有处理我的信念，
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那你可以问他吧，因为他礼拜天会来啊。他说他们有一群人要来参加。
Terry 跟 Sherry 就不认识。
不认识，不认识，哎，他们不认识的。
是。
我现在让他们认识。
上礼拜六还有另外一个 Sherry
打来。不晓得，反正总而言之，我会讲就是进不来了。就好像我说的那个 Alice， 听说寄了两三次的支票给我们都被退件嘛。你说怎么会退他的件不退？别的支票都会收得到，但是捐款支票就会退件。你猜我一次吗？你现在没有处理干净吼，你的好运进不来，你第一样词说不，因为你不会形成那样的环境。所以为什么赛斯不帮那个荣恩翻牌里面的事内容？因为他现在没有处理干净，就算他帮他翻，他不在他的范围里面嘛。你没有处理干净你的信念，这个事情不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你没有处理干净你的信念，你的好运不可能在你的生命中发生。所以当我们要把手指头去指别人，去骂别人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是用什么信念去形成我们现在这种状态。你学赛斯齁，如果这一点你不去用心不去学的话齁，说真的就没有用了，就没有用，因为你永远学不到，你永远学不到，除非你真的可以开始审视自己每天在想的事情，然后把它看看它里面包的是什么信念。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突飞猛进，不是在生活上会突飞猛进，在关系上会突飞猛进，在财务上，在创造力上会突飞猛进，而事实上是你整个生命就会亮丽，而从此你学赛斯就会非常轻松容易了。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啦，就是说我们如果清理信念，然后我们每天互相来打气一下，就说哦，我这个部分清理以后，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比如说像答案就跟我们讲说，哎，我们只是昨天在谈热水器的问题嘛。那当我们真的暖气哈，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回到家既然连修理都不用修理就好了。那各位，如果你们不健忘的话，我连续三次用这种方式修车，各位记得吗？
有发动车，
有发动车子。那个车子停在教会三四天了，就没有人可以开，他们教会的人也开不动。那我到教会的话，我就跟我自己讲说，这车子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我就去把它发动，它就发动了。啊，不相信，我给你电话，你去问我老婆吗？对啊，就是这样。就我要怎么告诉你呢？你的障碍是来自你的信念，你相信吗？好，那你不管信不信的话，哈，既然你在学赛斯嘛，那赛斯说没有其他的规则，没有其他的规则哦。你的生命当中所碰到的困难，没有其他的规则，只有一条，就是你的信念。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是很认真在讨论，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应该要处理的其实是自己啦。坦白说，你是要处理自己的问题啦。好，坦白说，你要处理自己。可是有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我们把 所有的那个能指责的、能骂的都骂在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嘛，你就希望说别人去承担这个罪，找个替死鬼最容易嘛。那不会开船的话，就会嫌 K 弯嘛，听得懂这句话吗？不会开船就会嫌这个溪水太弯的啊，挡住你的路啊。我不会开车的时候，我觉得说哇，这个路实在很小，怎么好像很难开。会开车的时候呢，大概一公里你就可以开得过去了。我看我的朋友在台北市开车，我真的是很佩服他。那些小巷根本在我眼睛看就根本过不去耶，他就行驶自如，他也不会碰到人家的车子。但是因为我在美国惯的，对不对？那美国的路都很大嘛，啊。今天我看在雅虎上看到一个叫闪灯妹，不晓得你没有看到，闪灯姐啦哈，就是他说已经摩托车可以过的大概两倍的这个摩托车的空间，对方还是不够，就一直跟他闪灯，一直跟他闪灯这样子，啊，那叫闪灯姐哈。但这个汽车的驾驶他还蛮有修养的，他就一直后退，一直后退，退到那个这样。OK，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哈，他这里要特别说明，就心理分析这个躲迷藏的游戏，在其中你不断放弃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出行的责任。这一句话就像敲醒你内心的钟一样。就为什么我们那个龙恩他不愿意去帮他换那个牌，不愿意让他告诉他的牌，因为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跟处境负责任。赛斯唯一的教导就是你替你自己做负责任，不是我来证明给你看什么，是你必须要证明给你自己看，因为我证明给你看没有用，必须要你自己证明才有用，对吗？我今天跟你讲破嘴，你也是一样不相信啦。可是如果你自己去经过了，你就不用我证明嘛，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不断去找那些把那个埋藏起来说，因为他早年这个，我想每个人都有了哈。哎呀，我先生啊，早年因为他没有得到父爱母爱了啊，因为他喜欢，所以他现在怎样？这个东西哈，他我们在这里他提到说，其实都是自己不负责任的一个促进，对促进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你会找很多其他理由，因为你的意识心在此刻，你的感觉一变了，你的意识心改变了，你的状况就跟着变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回溯有必要做吗？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现在意识心改变了，你的状况就改变了，对吧？你看，当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不相信说没有其他规则啊，因为没有其他规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因为这个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啦，在赛事理论当中，它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它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就是你在创造你的现实。那如果你在创造你的现实的话，你用什么创造？就是用你的信念嘛。那你的信念，假如说你的信念行不通的话，就因为前世的影响，因为心理因素，因为小时候，因为什么的话，那你只是在躲避责任而已。他的讲法是这样子。好，你把事情的根本原因分派给自己心里的某一个部分。哎呀，我那个地方受伤了啊，难道那个伤如果不医好的话，你这个人就没办法过吗？你小时候可能被爸爸打了一下，你很受伤，那一伤呢，你爸爸现在已经走了，你那一伤不还给你的话，你就没办法继续成长自己吗？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因为你的信念改了，他的环境就改，那个伤痕可能造成你后面的某些结果，为的是要做你再往其他方向的一个动力嘛，啊，一个方向性嘛。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你不可改的，那就是你不愿意去对你的现状负责任嘛。你如果不愿意对现状负责任，你就会说我站在铁轨上一百公里的这个火车开过来的时候，它会不会压到我？因为你不愿意对自己负责任，你会找很多的借口。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最实物的状况是你回过头来看你怎么想，然后你的想法跟你的外面的环境之间产生什么样的连结，我认为这个真的是比较实际比较重要的。好，不然的话，他说你把原因放在那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又变成藏在过去黑暗的森林里面的，你找他找不到，然后这个责任又这个秘密要你去找出来，你是007 007，好，你必须要在那些困难当中去找答案，那你去找吧。好，在这样做时，你永远都不会想到自己的意识心里面去找。什么叫自己的意识心？ 你有情感的自己吗？你带着什么样的情感吗？你怎么样看自己吗？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你觉得你值不值得人家爱吗？你觉得值不值得人家疼吗？当你觉得说你就会被欺负的时候，人家当然欺负你吗？好，你觉得你就是没有办法把物质做得很好，你觉得做读书会就是要赔钱，好，你就是觉得说好像你就是要奉献要做苦力，那么你就是做苦力吗？那有的人就好，说不定人家做得非常好。我那天跟那个 Rich Damon 在聊天嘛，我说哎呀，你知道吗，那个拜伦凯蒂他可赚钱了，他一个工作坊5000块，他说什么5000块，但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现在9000，对，一个礼拜9000。他说你那个资料 update 一下好不好，9000不是5000。你说 crazy 不 crazy？ 27万台币，27万台币跟他去参加他的工作坊吃最烂的蔬菜，因为他不会给你肉吃的，而且叫你到外面去乞讨，因为你要去研究乞讨的技术嘛，那是要看你观念对不对？这样呢，你要花9000块，27万台币，你说？教你们这些东西真的没有价值吗，小姐们？
太有价值。
对啊，好，所以就是看我们是，这其实自己应该有信心了哈。然后他说，你没有去往你的意识心上面去找，然后呢，你主观的会认为说哈，所有的层面都藏得很深，其实所有的层面都藏得很浅。怎么浅滑呢？藏在你每天对自己的对话当中。哎呀，我穿这样怎么出去呀？哎，这句话你去看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好、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很多的地方，你每个地方，你每跟自己讲的一句话，你去思索，那这一句话跟我创造我的实相，跟我有价值，跟我对我自己那原来那一套有没有产生冲突？哎，各位了解吗？必定冲突，所以你必定冲突的时候，那你愿不愿意去看看那个冲突？对啊，我说真的，我
做起来没有冲突，
因为这是有的时候跟自我形象是比较有关的。就是如果你的自我形象是那样，你用这种方式看的话，你进去的话，你就会畏畏怯怯的，然后就抬不起头来，觉得人家都在看你，人家在笑你那样嘛。就是我说的那个茶罐人，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对自我形象出问题嘛？他看到人，他会觉得人家在看他那个缺点很大嘛？我昨天有提到我一个同事，以前的一个同事，他能力非常强，嗯，也各方面都很不错了。他的销售在我们公司从有史以来到现在，他的销售能力是最强的一个。那他就提到说，他不敢去上大学，为什么？因为他脚有毛病嘛。那他绝对不敢到你家去，为什么？因为他到你家去，他要脱鞋子。啊，对啊，那你说他对自己不敢看的那个部分有没有严重的影响到他整个人生？对，他不敢交男朋友，他不敢到新的人家家里去，他不敢上大学，他怕人家笑他的脚，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随时他整个精神能量都在盖住他的那一只脚，他一直在盖住他那一只脚。好，所以那个部分呢，他一直在盖的时候，假如说你心中我觉得说我有什么地方我是怕人家看的，你去看那个敏感的部分，或者你觉得说我这样讲我很没有面子，那个面子的部分到底是藏的是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没有面子，还是说你不敢看那个部分，还是说那个部分有包含你很多的其他的信念？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去看它的话，那你随时在这个部分其实都会出问题的。好啊，婚姻有问题的部分你去看跟异性跟男性的关系，你可以从很多地方去写，比如说你觉得父亲跟母亲的关系是，你觉得他们是什么，那你觉得说异性你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好，然后你会发现到说，比如说当我觉得我举我公司的同事的例子好了，他来找我谈话，然后他来找我抱怨，他说我很生气，我说怎么生气，他说同事就应该互相尊重，我说那你有尊重他吗？没有吧。好，那我说那你觉得同事在我们公司的哪个同事有尊重同事，你觉得哪一个有吗？我一个一个念给他听。 我说你觉得 Robert 有没有尊重人？他说没有。我说那 Lisa 有没有尊重你？他说没有。我说那 Brenda 有没有尊重你？他说没有。他说我有没有尊重你？他说你还好啦。我说你就说没有好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个很明显吧，他假设说他要说有，那么我会把他们之间的冲突拿给他看。好，我说你每一次去找 Robert 的时候， Robert 是不是常常把东西藏起来，然后把责任推给你？他有尊重你吗？没有啊。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他不再认为同事就应该要互相尊重，当他不是这个道德标准在他脑中的时候，他会不会放下这个道理所加给他的愤怒？你应该要怎样？那如果这不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就不会用这个事情来指责别人，对吗？好，比如说男人就不应该骗人啊，但是事实上男人都在骗人啊，哪一个男人不骗人的啊？男人不应该花心，天下哪一个男人不花心的？你人也花心呢、啊，对啊，是不是？就是看你觉得说不是说那你就允许他这样做，不是，而是说你对这件事情你会有一个比较平正的一个看法去平衡它，而不是因为当你形成一个标准的时候，那么你的愤怒跟你的憎恶跟你对对方的那个情绪就全部都起来了，它全部都在你的信念里面。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很多的修行团体，它大部分的问题就在这里。我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看法？有啊，有啊。好，举个例子来讲，以前我们在佛教或者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都会发现在那个宗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就是互相的那种敬虔的那个气氛。
什么气氛？
尊敬的敬，虔诚的虔。好，答案你应该知道我在说的事情嘛，对不对？你在基督教里面，哇，大家都很客气啊，大家都很尊重，然后大家都很 nice 啊，大家都不会太自我，对不对？然后大家会说这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替上帝做的，没有自己的功劳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那有一种敬虔的一个气氛，佛教也是哦。佛教到佛教里面，
我的就是
对对。然后我们会发现到说，哎，我们的团体比较少那种东西。那可是我们话会说回来，假设我不用敬虔这个概念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判断跟这样的一个批评就没有了？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我不用那个标准，我不用那个道德，那我的愤怒或某些不愉快的部分就会不见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妙。所以那个我之前介绍大家看的那一本书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道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你把这个道德放在脑海里面，那你会认为说应该他就要这样。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对他的愤怒跟对他的那种就不同了，情绪会不一样。好，他说因为你先入为主认为那些层面藏得很深，所以你一时心帮不上忙，你反而会一时心反而会在这个途中会布下疑阵，就是你会认为说一时心不会帮你忙，其实一时心是最清楚的，然后这个游戏就会一直玩下去，玩到什么时候呢？就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除非你有所醒悟而改变自己的信念，不然的话，不好意思，你就过这样的人生。好，我喜欢讲爱因斯坦说，你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你却预期不同的结果，那叫疯狂。因为你用同样的信念、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思考方式，你却期待你的人生相同，可是你的人生是你的信念造成的呀。你不换想法，不好意思，你就是现在这种生活。如果你不换你的想法，你就是现在这种生活。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不换你的想法，你就是现在的生活，因为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你信念所造成的。你现在这个你认为的事实的生活就是你的信念了。那你换了信念，你的事实的生活就会不一样，游戏就会一直玩下去。然后你去怎么样去排斥都没有用。比如说你换了人、换了事、换了怎么样，可是你的信念没改，那么你粘连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一样？因为没有其他规则了。好，那他说这样的话呢，某些部分只有在这种你能够不自欺欺人的状态之下，你醒悟了，所以过去那些事情就变得一个非常好的触媒剂，可以去让你去看看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让你从此转向，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的。好，那他说，然而你那些基本的信念呢，总是藏在你的意识心当中，也一直被当作是各种作为的原因，只是你只是未曾怀着这样的一个领悟，即使你的信念未必是实相，但常常是你对信念的观念去检查你的内容，那你检查出来会怎样？越加强你的信念嘛。我用这样的想法去看这个世界，我所搜寻到的，因为我看不到除了这个信念以外的东西，所以我搜寻到的结果都是我的信念的一部分。我会越来越加强我这个信念，所以我永远被天罗地网所网住，所以我必须要学着那个The Hungry Game 那个女孩子，好，你除了往天上射一箭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你往那边地方，往你的天罗地网画一刀，你就能够解脱，不然的话，你永远是在你的信念底下嘛。好，那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那么大胆？我们可不可以跟自己挑战？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当我们换换看会怎样？因为那个只是信念而已啊。他说，在同时，在心理分析的游戏里面，你会被灌了一个设定好的程式，使你相信无意识是这样的秘密跟根源，然后就是一个不能够被信赖的一个创造跟灵感的温床。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些做法啦。他会认为说 ，imago 啊，你的内在形象、你的自我形象那个东西变成你有一个基本 picture， 而你那个 picture 呢会影响到你。好，但事实上你要看的是你的意识心。要面对的是你的情感的自己，因为你情感的自己改变了，你的生活状况就改变。他说，如此你又否定了你自己的内在部分，因为你在看那个已经被设定好的程式嘛，所以在你的意识的层面上能够提供协助。那通常的话，你真的去检查你自己的意识心的时候，你是透过后以你自己的已经构成的信念去看的，所以明白你的信念未必就是信念，可让你觉知所有在意识上所获得的资料。假如你明白你现在看出去的齁，你的信念是你的信念的，明白你的信念未必就是实相，我这样想不见得是真的。好，你要反向相反来讲。好，比如说我问你，问了同事说，你觉得你说同事不应该不尊重其他同事，就同事就应该要尊重其他同事，这个 sentence 你认为对吗？啊，你需要去检查一下，这个 sentence 不见得是对的，没有应该嘛，事实上就存在啊，所以没有应该。那除了你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存在？有啊，好像丁山，你的同事有没有绝对尊重你？没有嘛，很多地方没有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丈夫就应该保护太太啊，这个身份是对吗？啊，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世上就很多丈夫没有保护太太嘛，对啊，所以他并不是，他是事实的状态，有很多的部分其实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啊，他说，当你不晓得你的信念未必是实相的话呢，啊，那么你就得不到你应有的资料。我并不是要你们一有空就卖力的去检查一下，不需要了，以至于反而挡了一路，而是说你除非你觉察你意识性的内容，否则你就是个行尸走肉。所谓的行尸走肉，他为什么要行尸走肉呢？因为行尸走肉应该是比较中国式的名词，他只是告诉你说你都在自动反应状态下行事，你一直在自动反应，然后一直在抱怨，但是你不需要抱怨，你只要看你的想法一改变的话，你的状态就会改变。所以他叫行尸走肉。他说，我还要强调一个事实，就是说你的意识心在先天上本来就记住接收内在跟外在的资料，以及传送内在跟外在的资料，反正这两边都是双重的了。所以你我不是要你们去压制自己的思想或感觉，我所要求的是你要